黄金原油价格飙升，俄乌冲突提振需求，俄已用卢布偿还海外债券引争议，乌克兰冲突使亚太指数进入熊市，北京政策重塑城市，银行家离开香港，特斯拉将在德国启动电动车生产。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8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引发了国际市场的全面波动，导致几乎所有的风险投资都遇到瓶颈，投资者蜂拥转向避险资产，这个令黄金、美国国债和美元等避险资产短期内出现了爆炸式增长。在3月7号在新加坡交易的黄金期货突破每盎司205美金的单价。在今年1月份，黄金价值和过去29年的平均值相比上涨了 2.06%。 在过去两年期间，黄金价格的走势总体呈下行局势，而本次的涨势排除了修正期的影响，正式进入了长期牛市的增长阶段。行业指出，由于俄罗斯受到外界金融制裁，当局做出的应对举动之一是囤积黄金等贵金属以支撑国有财政，这样的做法进一步拉高了黄金的股价，而黄金股的投资价值亦水涨船高。受美欧讨论能源禁令的影响，原油价格亦飙升至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在7号原油期货盘中跳升至140美金的区域，这个是因为美国和欧洲盟友进行了关于禁止俄罗斯石油的讨论。同一日，德国财政部宣布，政府当局不支持对俄罗斯石油等能源产品实施禁令的做法，而产油国之一的利比亚亦宣布正在恢复最大的油田生产，预计可以增加每日30万桶的产量。这个消息亦帮助缓解了油价的涨势，导致原油价格回到120美金区间。公开资讯显示，俄罗斯在以前提供的全球超过70%的原油出口，而对俄罗斯原油的限制亦导致国际油价短期内上涨了 20%。 行业分析师认为，如果地缘紧张局面持续，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价格可能会向200美元迈进。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礼拜尾签署了一项法令，宣布俄罗斯政府和企业可以使用卢布里偿付外国债权人的债务。当局说，这种做法是在国际实施资本管制的情况下能够偿还债务的一种方式。俄方政府还宣布，这条法令是对从事敌对互动国家的债权人支付债务的一种临时规则。如果使用央行的汇率兑换卢布进行付款，将被认为是已执行支付。当局准备在两日之内准备一份此类国际的名单。在最近几日，多个国家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活动进行了猛烈制裁，导致俄罗斯以外币计价的公司债券已经跌到了深陷困境的状态。俄政府现在希望能够减少使用外币的机会，并且渡过债券违约危机。行业分析师指出，这个法令措施会打破行业的规定，亦无办法解决俄罗斯的债务问题。摩根大通新兴市场主权信贷战略主管阮庄指出，卢布是发行人的本国货币，但不属于硬通货，而美元和欧元属于硬通货。目前俄罗斯拥有价值 1.17 亿美元的主权债券，这些债券将在3月16号到期，无法以卢布支付。如果俄罗斯决定按照普京的法令支付卢布，这样将构成违约。由于是用卢布支付，这样债券亦同样无法获得为违约提供保险的信用违约掉期机制的保障。在俄方政府提出相关规定之际，多家俄国国有能源巨头仍然准备使用美元等外币支付数十亿美元价值的债券。彭博社报道消息指出，预计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会正常解决这个礼拜到期的13亿美元债券。企业已经提前将现金电汇送至结算银行， 而俄罗斯石油公司的20亿美元的债券亦在6号到期。在3月2号，俄罗斯为一批主权债券支付了112亿卢布的息票。虽然俄罗斯的国家结算存管处收到了这一批钱，但由于中央银行受到制裁，外国的债券持有人没有得到付款，这个引发了一场关于俄政府是否构成违约的辩论。在3月6号，穆迪等国际评级机构将俄罗斯的信用评级下调至垃圾级，并预计针对俄罗斯央行的制裁措施将继续影响俄方的跨境支付以及政府债券的偿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导致亚洲股市受到剧烈影响，在3月7号名城亚太指数跌入红市范围，香港恒生指数创下6年新低。由于投资者对乌克兰战争的担忧日益加深，名城亚太指数7号下跌 2.9%， 从去年2月起的纪录跌至 20% 以上，导致该指数进入技术性熊市。香港恒生指数盘中跌破超过 5%， 达到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亦出现大幅跳水，跌幅达到2009年3月以来的最大水平。同日日经暴跌逾 3.1%， 台股同样遇到重挫，仅有能源类股获得提振。彭博社指出，这次亚股下跌是受到全球通胀冲击的影响，原因是在俄罗斯原油受到制裁的背景下，国际油价在7号飙升到140美金区域，投资者迫切需求减少风险投资。此外，北京政府对互联网平台公司的监管升级，以及这个月下旬美联储即将加息的做法，将增加了市场的波动性。IG 亚洲市场分析师叶俊明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会继续主导市场情绪，到目前为止没有解决的迹象。油价上涨会对企业的利润率和消费者支出前景造成威胁。在上个礼拜尾，北京宣布了2022年的 GDP 增长目标，虽然数据高达 5.5%， 但是业界人士仍然认为中国经济放缓可能会成为拖累亚洲股市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中国地产市场的债务危机难以解决，而行业的资讯披露亦十分不透明，导致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状况缺乏信心。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一名高管对华尔街日报说，中国地产市场的实际状态比年初任何人预测的都差，现在月度销售额已经下降 40% 左右，外部资金为零，而且还有大量债务即将到期，所有的公司都难以维持。景顺固定收益业务亚太区主管王嘉诚指出，建立信任需要时间，但是破坏信任只需要一步。他说，投资者愿意借钱给那些有信任度的开发商，但是一旦这种信任被打破，就几乎不可能修复。近期来自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花旗和汇丰等银行的一些银行家和金融行业专家都在讨论一个共同的话题，那就是怎样离开香港。很多人选择安静地离开，但是在以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他们甚至希望在香港永久居住。58岁的英国公民海耶斯在花旗集团从事亚太股票业务，他说在2020年他曾经决定从花旗集团退休之后继续居住在香港，因为他已经在这里生活了10年了，但是现在他要回到伦敦探访家人，然后在欧洲居住很长一段时间。海耶斯说，现在香港给外籍人士提供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了。英国国民邓肯在香港大型律师事务所工作，现在已经搬到了迪拜。他表示，现在香港当局的疫情监测政策太可怕了，而且隧道尽头没有光明。来自世界各地的精英白领帮助塑造了香港的金融都市身份，但是现在民众宁愿到纽约、伦敦或者新加坡等地工作。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北京政府正在不断地收紧控制疫情的措施。目前 香港的医院不堪重负，民众仲拍到了荒凉的隔离营，而港府宣布继续模仿北京的清零政策，对所有的740万民众进行强制核酸检查，引发了很多愤怒和不满。政府官方的数据显示，在2月份香港总体上有 7.1 万人离开，而且人员搬离的问题仍在加剧。彭博社的知情人士说，在港府的政策之下，富国银行在香港削减了超过300名员工，而法国兴业银行亦在亚洲员工大会上释放出了离开香港的信号。公司的 CEO 表示，在中国公司可能无法实现长远角度预期的发展，包括汇丰、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等诸多银行机构都在转移香港的人员或者部分业务。这些企业拒绝公开讨论这些问题，但是不少企业的白领人员都私下表示，长达数个礼拜的隔离期、自由度衰退以及国安法等问题都是导致外籍人员外流的原因。特斯拉公司在欧洲的首个工厂已经获得生产批准，特斯拉公司在德国建设的新工厂已经获得政府许可，预计将开始正常生产活动。华尔街日报报道说，预计在柏林郊外的新工厂全面投入生产以后，特斯拉的电动车产能将增加50万辆，在去年特斯拉的全球汽车产量接近100万辆。这处工厂是继特斯拉的加州工厂和上海工厂之后的第三个厂房，而在这个之后，特斯拉在美国德州奥斯丁的工厂亦会投产。根据特斯拉方面的消息，位于德国的工厂可以为欧洲客户制作特定的车型，从而在竞争欧洲市场份额的方面发挥更多的优势。预计在德国的工厂将帮助特斯拉进军欧洲市场。在这个之前，多家老牌欧洲汽车生产商都在试图占据电动车市场，投资高达数十亿欧元，而特斯拉位于电动车产业的龙头位置，但是长期缺乏在欧洲市场的生产渠道。此外，在欧洲本土生产特斯拉的做法亦可以减少供应链问题，并避免昂贵的运费和进口关税，帮助企业降低成本。这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